位朋友早安，很高兴又到了教育漫谈的时间了。此刻也许您已经用完了丰盛的早餐，或者才把早上丈夫儿女要用的饭菜料理完呢。俗话说，早饭要吃得好，午饭要吃得饱，晚饭要吃得少，这三餐都要由母亲来准备，不但要天天准备，而且菜色还要常常变换，否则大家就会没有胃口。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母亲是不是只有煮三餐而已呢？其实不然，母亲的手不只要准备三餐，她还默默地在丈夫儿女的背后照拂着，护持着，对于稳定社会的安宁、文化的发扬、历史的延续，有着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这都是靠着母亲这双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推动摇篮的双手。古德曾经说过，持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超的一大半。世界上所以贤人这么少，那是因为世界上贤德的女子太少的缘故。因为如果有贤德的女子，那么就会有贤德的妻子以及贤德的母亲。有了贤德的妻子和贤德的母亲，而他们的丈夫和子女不贤德的话，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各位朋友，持国平天下是一件大事，却由女子操得一大半，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女子的地位自古就很重要。历史上能够为人民谋福利的君王，或者为后世所效法的圣贤忠臣，他们的背后必定都有贤妻良母在做默默的贡献。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这些例子很多。例如历史上有名的孝子舜，他的妻子儿皇和女英是尧王的女儿，尧王亲自把他们许配给舜，起先要他们观察舜是不是真的如同百姓所称颂的具有大孝行，然后进而要他们辅佐舜王，使舜王无后顾之忧，安心地治理天下。再如奠定周朝800年国基的三王，太正、王继、文王，这三王后面也有三位贤惠的妻子。太王有太姜，王继有太任，文王有太姒，历史上称为三太。他们被称为女中圣人，今天我们称他人的妻子为太太，就是由这里来的。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以及宋朝岳母的精忠报国等等，这些真实事迹都是他们为丈夫儿女付出心血，使他们成圣成贤， 由这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古德讲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自古以来，已有女子走出厨房代替男子掌理政权的例子，像汉朝的韦后、唐朝的武则天以及清朝的慈禧太后等等，他们在当时也许运用的政治手法得到一点成果，但却都埋下了后代受到祸害的种子。像韦后死后，汉朝就发生了霸王之乱，造成骨肉互相残杀的悲惨事件。武则天时，社会风气慢慢败坏，而慈禧太后更造成八国联军、庚子之乱，以致丧权辱国，疑祸至今将近百年。我们有深深受到影响。再来看看当今世界上能够在他们国家政治上叱咤风云的女子，那要首推英国女首相柴契尔夫人呢。她给世人的形象是最坚强的领袖，然而她并没有使英国的失业率降低，也不能令英国国内经济有效的复苏。其他在欧洲以及南半球也有女王及女总统人物出现，但都只是昙花一现，经不起潮流的考验，总是不能说已达到持国平天下的境界。可是这并不是否定女子的能力、价值和地位，而是人天生下来就有个人应负的职责，如果反其道而行，结果往往是不能达到她的目标。各位朋友，自古男子有男权，女子有女权。易经上说，妇女是主中馈的，相夫教子就是女子的天职， 权是非常大的。在今天社会已迈入工业化，社会形态改变很大，妇女不但要负起相夫教子的责任，有一些还必须外出工作，无形之中责任增加很多，生活层面也日渐扩大。有时候限于本身的能力，使得家庭和事业不能兼顾，无法妥善的安排，于是家庭和社会问题就这样产生了。最显著的是青少年犯罪率明显的提高，夫妻离婚的情形也增多，这都是对社会风气有不良的影响。古时候民风淳朴，人人守礼法，推其根源就是因为家庭中有母亲的教导，现在母亲的职责由家庭扩展至事业，就容易忽视儿女的教育，儿女就在这种状况下很容易走上歧途。所以妇女在今日社会这种形态下必得多付出一些力量，因此女子教育问题实在不可忽视。能够教出一位贤德的女子出来，社会上就多出一位贤妻良母，才会有贤能的后代。各位朋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位贤妻良母的故事。在清朝有一位很有名的读书人，他的名字叫做蒋士铨。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的母亲从小是怎么样的教导他成人的，读起来非常令人感动。他说，我小时候父亲就到黄河流域的燕赵古国一带去游历，而把母亲和我送回家去，依靠着外祖父生活。我四岁的时候，母亲每天教四句四书，又怕儿子太小不能拿笔，就把竹枝削成细丝，而后截断弯曲做成左撇右撇，点画组合成字，抱着我坐在膝上教我认字，认识了就拆掉，每天教十个字。第二天命令我拿着竹丝组合所认识的字，直到没有错才罢休。到六岁的时候才让我开始拿笔学写字。记得当年母亲教导我的时候，纺织的用具全都放在她身边，然后把书本放在膝上，叫我坐在膝旁读书。母亲一面用手不停地纺纱织布，一面嘴里就在教授着书中的字句。读书的声音和织布的声音交错着，当我懒惰的时候，母亲就轻轻地打我，然后抱着我哭，说道，孩子，你到这种地步还不好好念书，我怎么有脸见你的父亲呢？直到我九岁的时候，母亲所教的礼记、周易、毛诗都能背诵，空闲的时候他更截录唐人、宋人的诗，教我歌咏的声音和方法。母亲和我都是体弱而多病，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就抱着我在屋里走动，不休息也不睡觉，病稍有起色就指着墙壁上写的诗歌，教我低声念着， 作为娱乐。而当母亲生病的时候，我就坐在母亲的枕旁，寸步不离。母亲望着我，常常口里不说话，而心里悲伤。我也祈然着，全念在母亲的身旁。曾经有一次，我问母亲说：“母亲，您心里是不是很难过呢？”母亲说：“是啊。”那么怎么样才能解除母亲心里的忧愁呢？母亲说：“孩子，你能背诵所读过的书，就可以解除我的忧愁了。”我就背书，背书的声音流利动听，和药锅里药沸腾的声音相杂着。母亲就微笑说：“我的病好一点了。”从此以后，母亲有病的时候，我就拿着书本在床边读书，而母亲的病常常就能因此而好起来。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回来，过了一年，又带着我和母亲到河北、山东、安徽等这些地方去游历。父亲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母亲一定严肃而委婉地规劝。父亲有时候生气而不愿意听，母亲就不说话，等到父亲颜色稍微缓和了，再极力争辩，一直到父亲肯听了才罢手。父亲每当判断重要的案件，母亲就带着我站在作案前面，对着父亲说：“希望你能为这个孩子着想。”父亲一再的点头表示同意。又过了十年，回到江西，居住在鄱阳县。那时候我已将近二十岁了，第二年娶妻张氏，母亲像自己的女儿一般的待她，教她纺纱织布的工作，就和教我读书的情形一样。各位朋友，以上这段故事讲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相夫教子教媳妇儿勤勉劳苦的尽心历程，清楚地描述出来，后人给蒋士铨的评语颇高，不但赞叹他智节敏然，以古贤者自立，而他所作的诗气体雄杰，得之天授，变化伸缩，除能拔起于古人之外，并且和袁枚、赵翼同三人同称袁、蒋、赵三家。由这里可以知道母教的重要，也知道古人的话不虚假，有贤德的女子才有贤德的妻子和母亲，所以教女儿比教儿子尤其重要。各位朋友，既然女子 所要担负的责任这样重大，我们就不能不重视对女子的教育。在女孩稍懂事的时候，常常要和她们谈谈古时候贤德女子的典型义范，让她明了一个女子应懂得立身、学礼、侍奉父母、相夫家子以及和睦家庭的一切事宜。这些根本原则能立住，不管在任何时代环境，都能守住自己本分，辅助丈夫儿女成为贤人。那么持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抄得一大半，这句话女子也就可以当之而无愧了。各位朋友，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教育漫谈这个单元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批评指教，祝福您每一个家庭不但有一双推动摇篮的双手，而且有好几双推动国家、社会、文化的双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